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听见他大声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，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，祸灾，祸灾。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，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神的印，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，大声喊着说，地与海并树木，你们不可伤害，等我们印了我们的神仆人的额。然后我们看第九章第十三节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，马军有二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然后十八节，或者十七节，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，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，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曾经看过，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他就从父神那里就得着一个书卷，那个书卷呢是有七个印把它封严的。我们根据诗篇还有其他圣经所给我们的资讯，我们猜想大概应该就是指着整个宇宙的地气来说的。那么结果天上的父神就在他对他的对基督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就在登基大典的时候，神就对基督说，你求我，我就把列国给你做产业，让地极给你做田产。那因着这个因，然后我们再参照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见，耶利米神要他买一块地，结果呢他就有了一个地契，结果地契呢就用封条用印把它封好的。所以从这些所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些暗示，那么那个书卷应该就是指着神宇宙的地契来说的。所以每次当我们的主把印揭开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告诉我们说，全地都是我们主的，撒旦不过是盘踞这一块地。所以每一个印一揭开，就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，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当然和里面所写的相符合的，里面基本上告诉我们说，全地都是他的，现在主要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，借着这些从天上降下来的伞兵部队，不只得着了桥头堡，而且能够得着一个区域，那么在这个光复的区域里面，我们知道他们所实行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，他们所得的所有的食物乃是天上的食物，他们的确是天国的子民。那么天果然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掌权，所以主教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当在地上，当教会从神的仇敌里面得回那些失土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可以说天就在地上出现了。所以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这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的主要一直要启示给他的给我们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指着那七个印来说，所以等到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， 我们发现呢，你读到第八章，第八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原来里面还有七个号。所以第八章第一节，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几近约有二刻，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只号赐给他们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要知道这个第七个印的时候，你看见里面原来有七个号。那么这个七个号怎么分段的呢？非常简单，前面四号是一段，后面三号是一段。所以第八章是讲前面的四号，第九章呢，十一是讲后面的三个号。那么严格说来，第七个号在十一章以前没有讲清楚，点到为止。那么一直等到下半部，等到启示录下半部，然后我们才开始明白那个七个号里面到底指的什么。但是在七个号要明白七个号以前，圣灵就给了我们一些解释，在这个解释里面就给了我们许多鼓舞，我们才知道说许多的苦难并不是试探，撒旦要试探我们，但是神要试炼我们。我们经过试炼以后，我们像约伯一样，就像金子一样，神的性情很自然的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所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启示录十一章就算告一段落，然后一直到十一章末了就一直直接就讲到永远去了，从千禧年就讲到永远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灵在下半段的时候，在这启示录下半部的时候，再继续的透过七个意象，那么然后呢才回到七个碗。我想圣灵实在是费尽苦心，他知道我们不容易担当得起，特别讲到苦难，特别讲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担当不起，所以我们要听，借助七个意象，那么圣灵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。那么在第八章里面呢，我们说过是刚好自然分三段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等到前面四个号过了以后，那么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，又看见一只鹰飞在空中，然后他大声说，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祸灾祸灾。所以刚好后面是三个号，所以每一个号呢就相当于祸。所以就做灾祸的程度来讲，那不要忘记后面的三个号比前面的四个号要严重多了，它不只是灾，而且是祸。所以前面的只是环境上的灾难，是我们身外的，有的时候也许指着我们的财产，有的是指着我们的环境，但是好像摸不到我们。所以这个灾难能叫你刻骨铭心，叫你永远不会忘记，那就像约伯一样，如果他全身长疮，那真的像长大麻风一样，那这个时候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形容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等到后面三个号的时候，那么圣灵怎么解释它呢？它不只是灾，而且是祸灾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你如果读第九章读到十二节，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还有两样灾祸要来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第一样灾祸指的第五号来说的。然后呢，大家如果读十一章，你看十一章第十四节，第二样灾祸过去了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所以第二样灾祸是哪些事情呢？第二样灾祸就指着两万万马兵，三分之一的人不知不明不白的倒下，还有呢就是包括42个月，那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一载二载半载。那么那个时候敌基督忽然翻脸了，然后呢他把他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两个见证人的故事。所以这个两加在一起刚好是什么？就是第二个祸。第二个祸就指的什么？指着第六个号说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第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就吹号，然后下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号里面是什么，现在只告诉我们那个最后的结局。天上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，现在第七号吹完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主的脚踩在，已经踩在这个橄榄山上， 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。那么今天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各地的教会，请我们记得，就像伞兵部队一样，借助教会的见证，借助福音的广传，慢慢慢慢的，这些领土越收拾越多越多，就好像当时法国领土一样。然后呢，等到我们的主一脚踩在橄榄山上，那真是诺曼底登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全地就都收复了。所以要记得，千禧年的时候，这个千年国就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到第十一章的话，很明显讲了千年国，然后讲到永远，所以当然就告了一段落。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这个前面十一章的结构是这样的结构。那么根据七个印，那么然后所以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，那么这个就是前面十一章很清楚，主怎么最后从橄榄山到告云端，云端到宝座。那么到十二章以后，我们才看见主就回来，主怎么回来的，那么和异象有关系，这里面有解释的。那么这里讲到大灾难，或者这个稍微点到为止。那么有没有讲的敌基督呢？有，十一章讲的敌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那点到为止。那么兽是谁呢？那么要什么时候才清楚呢？到了十二章以后，那么圣灵再回头来再解释什么叫做兽，为什么是兽，然后再告诉我们什么叫大灾难，你怎么替大灾难下定义，为什么主说那是空前绝后的灾难，那么这个就是异象里面才能解释的啊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读圣经一定要小心，你许多时候你只记得七个印、七个号、七个碗，那么如此而已，好像一大堆的灾难。不，在这里给我们看圣灵很小心，他知道我们担当不起，所以呢他有他的解释。那么我们就听听圣灵怎么解释的，就是借着七个异象讲清楚了。那么讲的兽也是讲得很清楚，讲的灾难也是讲得很清楚。那么好了，难道都是坏消息吗？不，坏消息里面有好消息。虽然好像都是灾都是祸，哎，你慢慢看见说有一些苦难不是绝望的苦难，是有希望的。所以呢那个好消息很自然的就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就开始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十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就不是天使就要约翰呢吃那个书卷，小书卷。那么到底小书卷是什么？等一等我们再说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吃那个小书卷的时候啊，他肚子发苦，但是呢在口中呢甜如蜜，稀奇的很吧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真的读了启示录，你一定心中发苦的，有很多姊妹要做噩梦的，一会儿这个龙在沙滩上，然后呢这个头兽呢上来的又是十个头，又是十个脚，有七个头的等等等等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，哎，启示录不只叫你肚子发苦，启示录呢也叫你口中甜如蜜。那口中甜如蜜不是前面，不是这几章，不是，你到了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以后，哎，你就发现果然为什么甜如蜜。那么这个对教会来讲是很大很大的鼓舞啊。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读启示录读多了以后，他一天到晚读，他一直注意那些负面的东西，一直注意那些灾祸什么，所以这个人就非常 depressed， 就非常受压，那么一切都是灰心的。所以难怪有的人不喜欢读启示录。那么还有呢，因为你讲启示录的人就讲得那么可怕嘛，对不对呢？但是不，启示录这背后有 message， 有信息，是对我们每一个，尤其对年轻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怎么样，我们的前途如何，这就是启示录要给我们看到的。所以我想我大概哈已经把这一部分的结构已经给弟兄姊妹介绍了，你再去读的时候应该就没有太大的困难。那么讲到这个七个号的时候，那么有几点我想我要说明的，就是前面的四个号先是地受的伤害，然后海受的伤害，然后江河受的伤害，然后我们星象就是或者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受到伤害。所以这个什么，这个代表环境上的灾难。但是呢圣灵交代清楚，这个整为什么这些灾难临到我们，有一个原因的。原来呢我们知道在地的四角有四个天使，他们好像专门管理气象的， 他们讲的风，讲到这些，讲的那些，就是说他们呢，是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海。